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上一回啊，上一回已经入了等空品啊，梵广版本称为函授品啊。那这一品接着前面的胜出品啊，继续谈四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我们修胜出六度行故啊，所以在自受用自这个部分呢，产生如空函授，还有没有不见来处、去处、住处，以及呢不去分别前际、后际、中际，而能够证三四等，不等中呢一切法不可得。那么这四个观念呢，都在等空品或者函授品这一品当中呢，包括四个。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花了一整次的时间在讲等空，啊，等空。那么等空就是在谈摩诃眼如虚空，那么因为摩诃眼如虚空啊，无所有故，所以今天我们来正式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特性呢，所以它能够函授阿僧祇无量无边众生。那我们上个礼拜几乎也等于破了题了哦，谈这个观念。那么我今天就接着这段话呢，来跟各位谈啊，各位翻开方广版本经的275页最后一行，那么有自论的你就对读自论的51卷1938页，1938页的论文。好，我们看看经文，我先念一下地方哈，你们对。须菩提，如汝所言，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摩诃眼亦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如是如是。须菩提，众生无有故，当知虚空无有；虚空无有故，当知摩诃眼亦无有。以是因缘故，摩诃眼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啊，这是一个标宗了。把这一段谈为什么前面等空而能够函授阿僧祇无量无边众生呢？这个宗义呢，先标啊，把它标出来。那标出来的最重要一句就是我们275页最后一行下面啊，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摩诃眼亦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这个就是前面一品的节前啊，就是因为摩诃眼等虚空嘛，所以如果虚空能受一切物，那么摩诃眼也能够受一切物，那一切物代表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那先建立这个宗义呢，后头再去讲了。那么众生是和合假名啊，它是一个五蕴的和合相，而众生这个名称只是假名有啊，只是假名有。所以我们如果以色受众心为宗的话呢，那么众生性空，相亦空，所以呢所受物空，那么能受的也不能立，于是呢如虚空摩诃眼也都自性自相皆空，于是显出众生虚空摩诃眼三者不可得。于是呢由这个逻辑先安立摩诃眼如虚空，故函授一切物。那一切物主要就是众生，所以呢回过头来遍破众生空，只是假名有，所以呢虚空也没有能受之相，摩诃眼因为等虚空故，所以摩诃眼也没有能行之相啊。这个是我用我的话哈，把这一段的正反合的论述啊，论述用我的话把它综艺再讲一遍。这个就是标宗这段文要谈的东西，我们上礼拜大概谈这个观念。那我们也借着龙树菩萨的定义呢，来定义何谓无量无边阿僧祇。无量那个量叫做称量啊，不是拿当你要比喻用斗来称啊。经论文当中也有这样说，不过这个量主要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去分别那个相。我们都知道相是分别来的，所以呢相是分别的，要分别体是无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见实相，就不应当用分别，对不对？那么不用分别，相不可得，体就没有边际，你就不能够去分别自他，不能分别我法，那么一切无边际故，所以你就不能数一， 一不可得故，所以众多数也不可得。那么数不可得，事也不可得，你要以不可得的数来数不可得的众生，这个是两重虚妄。所以呢，以数数事，事就是一切物，皆是不可得。所以摩诃眼的形象毕竟就是三个字，无所得，对不对？观无所得故，能够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法性啊，这个是整个般若经的关键啊，关键就是谈无所得这个观念。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所以在龙树菩萨定义当中呢，无量是指一切法的总相，一切法的总相。因为总相法法没有独一无二，绝代的长恒不变异的法，所以呢法法互相关待，于是呢所有一切法的总相是不可分别的，所以我们说无二，对不对？一切法无二相，无二相就是无量，就是无分别相，一切法没有可分别之相。一切法如果从它的法性去观察的话呢，它要能生是一切依止因缘而生，它没有自己自信能生的能力。所以呢无量是指一切法的总相，那么它也是指一切法的初始，一切法开始如果要有生，那个生那一刹那是不可分别的，你不可以去分别有一个能生一开始的那个刹那。所以我们佛法经常讲啊，无始无始，而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开始，因为有开始的那个时的观念，那个刹那的观念，所以才有生的观念，有生的观念呢，所以才有注意变化的观念。所以一切有为相就是因为有始，所以无量如果离开能分别的心，就没有开始这个观念。所以无量除了代表一切法的总相不可分别之外，也代表无始，就是那个初始之时啊，初始那个刹那，那个刹那只是一个分别，而那个分别那个初始的相是不可得的。无量有这两重意思。那么如果一切物一切法是不能分别可得的，那么它就无边。无边指的是一切法的别相，别相的意思就是与他法，要去分别自法自相跟他相。那么何谓自相跟他相？一定法要有边际，法要有边际。那么前面已经说一切法的总相是无有分别相，那么无分别，你定哪一个相叫做它的边际相？边际不可得故，所以呢自他不可得，我法不可得啊。所以呢这个是一切法的别相。所以不但一切法的总相不可得，一切法的别相也不可得。因为别相其实根本总相还比较接近具体的观念，对不对？我们需要寻找有没有一切法的自相，自相是具体的，就像一本书，对不对？我们就定义啊，约定俗成说一本书就是书皮封起来的那一个内容物，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自相。那么共相就是抽象的，比如说这个书是纸做的，对不对？用塑胶镶上这个丝帛的这个皮，那么变成一本书。于是呢所有的别相都是名言的抽象观念，所以呢别相比总相更不具体，更没有实质性。所以呢总相如果是空不可得，别相更是空不可得啊。所以呢别相就一切法的终究，它的究竟，它的究竟你去辨析，因为它可以透过观念去分别它，总相是不能分别的，于是我们说它无有实性。而共相别相是可以分别的，是可以辨析的，那么你就如理的去辨析一切法，一切法究竟在观念的辨析上面呢，观念也不可得一物啊。从观念去辨析所有一切法，一切法也毕竟不可得，所以它是别相，一切法的别相，它一切法的究竟之相。而别相究竟之相如总相初始之相一样，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那么既然边际相不可得，那你就不能够数一嘛，不能一不能数，那二三四五乃至一切啊，一切数都不可计量，都不可计量。那么不可计量是指数的观念，是指数的观念。而众生占有一个方所，它有时间寿命相，可是呢就其所以，我们整篇文在论文当中呢就是用种种门去观察众生，只是和合名字有虚空，跟众生相一样也是和合名字有，所以一切法毕竟不可得。 那么如果摩诃眼如虚空，它要含受众生，所譬喻的虚空不可得，所以摩诃眼不可得。它所含受的众生性空故，所以呢摩诃眼也不可得，所以摩诃眼无有形象，无有形象。因为无有形象，所以一切法都可以是摩诃眼。如果摩诃眼有形象，那它就是一定范畴的法，它就会排除有一些法不是。如果有一切法不是，有一切法是，那么这个行者心中必然有二法对立分别的观念。那么这个行者如果心中有二法对立分别的观念，那么他就不是见实相者，他就是住在自己的分别相，对不对？执心实有，去分别于外境，把心中分别外境之相当作外在实体而有，那这种人根本还是颠倒想，还是不实想。那么一个人常住颠倒不实想者，何能说他是正实相者？乃至于说我得涅槃，我证种种果。所以二圣学者说，四果能证有余涅槃，报灭之后呢能证无余涅槃。所以涅槃的相观待五蕴色身而假有，所以涅槃应当说是一个假法，不应当说是个实法。而涅槃在定义上，在性相定义上，它应当是一个实相，应当是一个无为法，不应当是修正可得之相，此其一也。其二，如果声闻教官观我空而能够证入涅槃，那么谁得涅槃，谁住涅槃，谁能够证入涅槃？我不可得故，所以涅槃无有能证之人，无有能证之人哪有所证之法？前者已经变破，涅槃无为，不可以修正而得。所以他不但37念处修，37道品修到究竟，而能够依着三西陀门证入涅槃。那么你说我并不是没有我，只是一切的我都是相续，那么如果我是一个生灭相续之相，谁住在常一的涅槃相当中？是谁住？一个生灭的我，一个生灭的假名我，继续住在涅槃无为常一的涅槃性当中，有这个道理吗？那前一念后一念的那个我相，毕竟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那么谁住呢？那么如果没人住，那么你证涅槃不就等于跟我证涅槃也一样吗？那么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了，那大家不用修了，就破坏一切行修的业果，行修的因果。所以二乘的智慧毕竟不究竟，由合理的推论，如果我们同意依照世俗地而证入圣义地的话，依照世俗地的因名辩证，声闻教官说正果住涅槃的相的性都是虚妄，都是分别而有，毕竟都无有实义。把无有实义当作真实，那么他的智慧到达如佛的边际吗？应当不能说是如佛，不能说如佛，他的解脱就只是个暂时的分别相。所以在般若经当中呢，不但指染法不可得，乃至于到了圣道以及圣道的因果都不可得。不但如此，一切种子也无有法真实可得，真实可得。因为一切法无可得故，所以呢说能够含受一切，必须要证这个东西。如果这个法不能理解，不能实证，那么如何能够说是见实相者？那么不能够见实相，何者说他智慧如佛？所以这些法都应当不成立，不成立。声闻教官的立论呢是不能成立的啊，不能成立的。好，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经文。所以呢，我们刚才上礼拜呢就标到276页啊，第五行的第一个字啊，如是何以故呢？是众生虚空摩诃眼四法皆不可得。因为你拿虚空来比喻摩诃眼，那么虚空性空无所有故，众生也是性空无所有故，都是名字之法，于是呢这三者 都不可得。刚才选讲就是讲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是在讲依他起，就是缘起一切法不可得，而后头是讲数不可得。所以墨学要标的话呢，前者是标缘起性空，所以一切法不可得；后者标数不可得，因为数是依止于分别而有，对不对？所以如果数量的多寡依异是依于分别而有，那么数当然不可得。那么你以数来数前面的缘起一切法，那么以数数四，数不可得，四不可得，一切法，一切诸法毕竟无所有，因为无所有故，所以能受无量无边阿赖耶众生，这是他的结论。所以你看下面的经文，他说：复次，须菩提，这是接着前面变依他起一切法不可得故，所以呢，众生虚空摩诃眼，因为他是缘起法，所以他不可得。复次，须菩提，是摩诃眼无所有故，结这个是结前啊，前面的结论是摩诃眼不可得，当知阿僧祇，阿僧祇是无数，就是那个数量的数啊，一亿都不可得。所以阿僧祇无所有，阿僧祇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所有，无量无所有故，当知无边无所有，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诸法。这个诸法指的就是摩诃眼称的一切行法，所以一切诸法也就等于摩诃眼，那么当然它也包括有为法无为法在内，所以一切诸法毕竟都是无所有的。那按照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白法不可得，白法就分成五位，对不对？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乃至于呢无为法。所以有为法前四位加上六位无为，毕竟都是无所有的。以是因缘故，这是个标准句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须菩提，是摩诃眼能受啊，能受无量无边阿赖耶众生。何以故？是众生虚空摩诃眼阿僧祇无量无边是一切法，是一切法是指以上的种种，从众生虚空摩诃眼阿僧祇无量无边这一切法，一切法的法就是观念，就是名句文。所以以上这些名句文所安立的假法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所以呢可以知道般若的空观其实不是空观，其实应当说有空观有假观。尤其我们前面呢舍利弗般若谈到三假，谈到三假，名假、法假、受假。所以观般若观又从名假入，所以你要了解一切都是名之假是色，而那个法体其实是原生，于是原生故它的体性是空。而你能够观察缘起性空，是因为了知名假实色。所以名假实色是唯一可以安立的相，所以我们说它是名言相，名言相。所以其实由这个道理来看的话呢，中观不能等于般若观，中观只是般若观的第一个名假实色的观察。那么因为你观察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其实有的部分只是名指假实色，所以印顺导师才会把大乘三系判作中观的性空为名。为名应该多两个字，为名啊加三个字，性空是缘起，前面加缘起，由缘起观察性空。可是性空为什么解释这一切相是有的呢？那个相不是真的有体性，其实是为名假实色。所以整个那个中义啊，应当说是缘起性空为名假实色，才能够把整个中观中的义啊包括在内，包括在内。可是中观因为他拒绝用因名安立一切法啊，不能力量，不能力量，因为力量就堕入自性见，在他们的观察，所以呢他只是破他不立自中义，这是印承中观的说法。可是这样的说法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明到底最究竟的印承中观是什么中义，所以才在后期印承中观的后期又出现了所谓的自序中观的观念。那自序中观跟印承中观最大的差别就在安立量，为空性跟空相安立量。量只是一个名言的施设啊，假施设名言来让我们学人呢去透过那个名言的量，量就是那个命体啊， 透过名言的命题呢，那个观念呢，去理解啊、哦，大概什么是空性，什么是空相，啊、哦，避免堕入断灭。可是呢，因为力量的缘故，所以后期的学人就把空性跟空相力量以后的中观见，直为断空，啊、哦，所以某一部分的那个中观的学者又堕入断灭见。那么因为堕入断灭见之后，所以才有无着世亲等这一些唯识中的论师才又安立唯识见，于是唯识见的成立是为了要破斥自虚见。那么于是在此之后，自虚学者、自虚中观见者跟唯识见者就常常辩论，到了后期月生论师时代就回来要统整这个辩义的次序，就造了入中论，除了来显中论的中义之外，又来反显自虚派跟唯识见都是不了义理，你应当要推举什么？应当要推举应真中观，回到中观的根本中义，回过头来破斥自虚见跟唯识见，然后呢，回归到无量无分别，不能安立一切性相的应真中观见。所以那里所谈到的唯识见跟自虚见都是不了义，也就是不正确的中义。而如果你今天一宗一派的之见是了义之见，就是真正能够跟佛心意之见相应的，那么它应当要吻合应成中观见。应成中观见不能够说它被引用到自虚见，不能说它被引用到唯识见，只能说就近的自虚中观的命题应当在诠释上要吻合应成中观，一切法不立，无所得。如果唯识见要能够吻合佛意，也应该在诠释上要能够用应成中观的法义来应可，也要应可一切法不能安立，无自性无自相，一切法皆不可得。所以应成中观只讲一件事，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以无所得意来安立无着智，也有无着正智，才能够用般若的法义去证入一切法如，这才是真正正观实相啊。我谈了一些不是经上有的啊，这是后期啊，除了经派之外啊，这个是依经的，后头有一堆依论啊，就来做广分别论，其实是经的诠释，因为要你能够理解经义，所以就有各派的学者去论去讨论，所以论师是为了要去解经，就像木偶学今天在跟各位解释般若经一样，我也是论师，懂吗？我不是经师，经师唯有一人，那是佛。那么佛讲了经义以后呢，后来的佛弟子就必须了解经义的起见，于是他要透过假施设种种的命题问答，乃至于后期学者用因明的观念来辨析经义，来契入经义。所以因明是世俗地，是世俗名言的安理，为了要误入圣义地故。所以中观中他也在中论当中，就龙树菩萨就讲了，你如果不依世俗地，不能误入第一地。所以世俗地的安理在对于我们凡夫学人而言是必要的，所以一定要了解名假实色，才能够了解法假。你了解的法假，才知道一切受是假，那个受就是法体。我们所有的受不过就是一些身心生灭的现象，我们不能够把生灭的现象当作是实有的，你把生灭现象当作实无也不行，所以要在生灭的现象当中离有无的两种执着，才能够正观实相，正观实相。所以毕竟哪有所谓自虚见，哪有所谓唯识见，应当只有一个应成中观见。所以应成默学的解释是相应成立一切法，为什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一切法无有自性，所以一切法能够随相安立。那个相是什么相？不是自性相，而是名言相。因为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实在的自性跟自相，所以它可以随着名言相，依着缘起法的法则而生而安立而成立一切法，对不对？可是因为是这样安立的缘故，所以你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你要安立法相， 安利名句文，一定要为了顺引一切众生误入圣义地，误入空性，误入无所得意。如果你不为了这个目的，你就是什么魔说，对不对？若说一致，不顺入佛意，不顺入无生意，那么你这个说法就是魔说。所以要是佛说魔说，那么你说的相似法教到底顺不顺佛意，那就要看用大乘的一时相应来应可。在声闻教观对于大乘三昧来讲呢，都是对之意，所以无常法印啊，无我的法印，涅槃极境的三法印，都是属于对之意。那么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对治的目的是方便，依着方便处处指归一切法无所得，毕竟了义的般若空性的意思。所以呢，老实讲，一切的宗不能分宗，宗只是名言的定义，各自学派的不同。可是约目的来说的话呢，应当说都什么同一位，所以法水一位不能分。现在大家的分都是学者分出来的。在自证量的行者而言，他与一切法相应当要了解不可分。离期的分别在自证真如相当中能够自证自尽其意，就是尽清净你一切相的分别意。你要把对一切尽相的分别意要能够怎么样观，没有自信，这个毕竟都是虚妄所摄，所以你与一切尽相的分别意都是虚妄所摄，离一切的虚妄就见实相，能见实相必须要从缘起性空的法性顺入一切境界去观察。你不但要能够破一切的执着，也要能够成立一切的相，因为相是世间，世间相常住不灭，不可破不可坏，因为它只是因缘，只是生灭，无有来去，更没有三世的分别，你何以能破呢？所以我们只能够正观，用缘起的法则去观察世间相。世间相常住，为什么常住？因为它无相，因为它无性，所以它是常住不灭相，不可破不可坏。这个道理各位要圆融啊，各位要通啊，不然呢你就会站在一宗的立场去破坏他宗，毕竟还是做一个傍三宝者，都是不了义的，都是不了义的。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多花了一点功夫哈，带各位比较广博的提升到原始佛教以及部派佛教时代乃至于到现代啊，各宗派的论义，其中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差别无分别是在什么地方，能够去明白这个。各位学人哈，各位学长应当要多用点心，多用点心，有力量，你心有堪能性，你就多去涉猎啊，多去涉猎。可是呢，涉猎要看你的性相，你要依你的性相，在一宗的法义上毕竟要怎么样通达，通达以后呢，再开始去参考其他的宗义，去扩大你的止观的所缘境。止观就是你的思维，你思维修观察修的所缘境，千万不能杂啊！你杂的话呢，你就会在法义上呢混淆不清啊，混淆不清，不能建立你的止观明净的一念心性啊，心性不能见，与一切法都是不能通达实相啊。这个墨学的经验。好，回过头来看倒数第二行啊，276页倒数第二行。于是从这个文下去，就用无法来辩记啊，来辨析。来辩机，必须要能够证无所得故，所以才能够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请看文，复次须菩提，我无所有，乃至知者顿号见者，这有16种我见。好，我是第一个，另外有15种，加起来有16种我见。种种我见无所有故，如虚空，当知如法性。实际这三者旁边请注明不可思议法啊，不可思议性，这三者都是不可思议性啊，如法性实际这三者都是属于不可思议性。不可思议性写在哪里呢？写在277页的1、2、3、4、5行下面，当知不可思议性有没有？ 那段文就是节前，节这里的如法性实际无所有啊。所以各位请在倒数最后一行276页这里的如法性实际无所有的旁边写不可思议性无所有。哎，这个反差很大哦。16种我相我见不可得故，所以呢如法性实际这三类的不可思议性也无所有。你要证入不可思议性无所有，你要证如空法性空实际空，必须要有个前提，什么前提？我人众生受者相不可得，对不对？这个道理要通达。如果我空不能通达，如法性实际在天的部位就写法空。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我空，法空也不能证，法空也不能去弃入。没有我空的基础，你怎么能够证法空？因为法是我所见，是我所有，是我所证，是我所得，是我所修，不是吗？是我所有相。那么我如果还有，怎么可能证法空呢？啊，所以法空不是说所见一切法的空，那还有能见之我，还有能证的这一念心。如果一切法空，能证的人如果不空，你能够说法空吗？所以法空正确讲应当说是二空。你要能既证法空，就应当能够了解二空，就是在我空的基础上能够证实什么法空。所以我法根本是不二之相，那根本是不二之相。那么法就是所证，我就是能证。所以唯识的观呢，就观能所啊，用能所二取空来证我法二空。所以二取空就是二空真如啊，二取空就是二空真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学者呢，就独独挑他，乃至于挑出说大乘的观法跟二乘声闻教观什么地方不同。他说大乘修法空，二乘修我空，这个是方便说。事实上应当说正确的佛的观察是要观二空。而二空从哪里去观察？因为二空只是个道理，观察的所缘境应当从能所二空的所缘去观察，对不对？法只是所缘，所缘性空，能观者性亦空，两者俱是不可得。所以显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我法二空。所以二空是一切实相的真理，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叫做二空真如。所以借着能所空的止观所缘境，显出二空真如实相的法则。所以要能够证入二空真如，必须要修二取，其自性不可得。所以二取空是操作止观的技术，证得显出的道理就是二空。所以二空二取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那同一个道理。所以由此可以观察，声闻教观其实就跟佛称无二无别。你不应当去贬低，不应当去贬低声闻教观的我空观。我空观的整个辨析模式，辨析的所显的法则，跟法空观其实是一模一样，其实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只能够说声闻教人对于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导是非常的怎么样忠实，非常的诚恳，诚恳到外向上显出他们好像执法为实有，执法为实有。可是执法三是实有，合体和法体恒住，当然也可以证不来不去，也可以证八部中道。八部中道这一个道理在诚实论就有讲了，诚实论是小乘的宗义啊。在诚实论当中，他就以三世来去辨，发现过去未来性是空的，性是空的，而现在刹那实有。虽说刹那现在法是实有，可是刹那也不住，所以实有法不住，三世不就性空吗？所以呢，大小乘的宗义其实都是名言定义的不同，并不是法性的差别，并不是法性的差别。那么约你名相的定义，于是说有种种的学派，那是你观察的次第、观察的方法、观察止观的技术有种种传承的差别。你不应当说佛的教导、 佛所教导一切法的法性是有种种差别的，这种差别的学派的分野都是学术，都是世间法的分别相，不应当把世间法的分别相当作是佛法的正知正见。可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佛学呢，是只有世间的学问，鲜少有跟止观相应的量。如果离开相应的正量，你要把所有一切佛法的知见当作是世间法的辨析逻辑，可以这样做，可是不可得佛的实意。佛的教导不是让你懂一堆佛法的知识而已，不只是建立出一堆知识的建构而已，应当你能够最终透过三假安住在受假，你就不受一切感受的宰制，于是心就生出定，于定中能够观察一切法无所得，而生出二空真如的实相的正量，于是远离一切的烦恼，这一生就可以证得涅槃。而菩萨道的安立就在这一生能够当下证得涅槃的缘故，所以他才可以说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如果不能够一生证入涅槃，你何以能够说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菩萨道跟声闻教观怎么可以说是二法？怎么可以说我先证解脱道再行菩萨道？更不可以同意我先行菩萨道我不证解脱道。如果你心没有解脱的智慧，何以能够行菩萨道不得障碍？所以两者如果继续用这二法对立的方法，你何能够说你是佛法？所以佛法唯是不二法。你如果有二法对立的心态，你就根本不了实相，不了实相，说你是大乘，说是你说你是小乘，都是不对立，都是不对立啊！那不过都是假名，不过都是假名。所以由此，不管从学派的源流，不管从法义的辨析，都可以知道唯识中的法义界定三相，界定三自性，显出三无性。它的教法是在中观后期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中观后期论师的法义的不充足跟偏离原来的佛义而安立的。如果离开这个所对治的目的，唯识中也没有必要。所以护法论师在他的解释百论的书当中呢，他就说龙树是他的宗师，两者根本就是一宗，没有二宗，没有二宗。所以现在呢，大家把他教判变开两宗之后，法水就不是一味了。那么一有二对立思考的法则，如何能够误入无二的佛法？所以各宗各派的学人应当以此为念，如果要荷担如来家业，要远离恶法，远离正论，以无争为上，以无争为上，确实在这个法义当中离开名言的执着，离开名的执着。所以唯识宗它的特色就在从名言假去进步到法假，由法假去修止观而自证受假，而因为自证受假，所以可以常住涅槃，而不会去恋着涅槃，因为无自性可取故。所以离开一切的能取所取，于是证二空真如，于是他能够生生世世随众生因缘常行菩萨道，不是随自己的意愿行菩萨道。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了佛意，才能够去泯除一切相上的分别，而证入真实的性空，真实性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透出的消息非常重要。佛就三声五令的在这一品当中告诉须菩提说，你一定要观一切的我空，我不得安立，所以如法性实际也不过就是名言对治之法，对治之法。所以一切法告诉你不思议，是不跟你讲说离开思议别有一法，不是说你只要不思议不思不念不分别，你就可以证入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个东西也是无所得的，也是无所得的。所以如法性实际跟你要去证入的那个东西都是虚妄所摄，都是不能够分别有的。你如果当它是有所得法，那么你就是有我见， 还有我见，怎么可以去说你正如、正法性、正实际？所以如法性实际的不可思议性跟一切的我见一样，都是虚妄，都是名执之法，都是在因缘相上别相执着为有，是根本虚妄，无体无相，用只是执着而已。离开执着，没有体没有相，没有体没有相。所以你能够真实对一切的我见真实去修行，我空观就是法空观，两者不二，两者不二。因为不二故，你才能够知道如法性实际无所有。由于如法性实际如无所有故，当知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皆无所有。无量无边阿僧祇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无所有。这是总说，这是总说。因此之故，已是因缘，须菩提，是摩诃眼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何以故？是众生乃至知者见者，就是种种我见，乃至实际如实际，还有法性，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这一切都是名执假施设。所以啊，如是一切法皆不可得故。到这边又是一个段落啊，到这边又是一个段落。这是第二段啊，前面算是第一段，这边算是第二段。好，我们先说第一段的标准句，告诉你怎么样从我空观察到同理可证法空，也是由我空同一个法性就显出法空的。我空的道理跟法空的道理根本不二，因为不二，你不要把法空的真如当作是别于我空之外有一个法空的真如可得。于是因此之故，才安立如法性实际无所有。无所有包括无有自相，无有自性，也没有能空掉自性自相的那个空见，空的智慧。所以呢，后面就会辨析自性是空，自性是不可得，自相是不可得，空相也不可得。于空中如何能得一切法？空中能成立一切法，虽然能够成立一切法，可是一切法因为于空中安立故，为名执有，无有自性自相可得。所以于空中能安立一切法，却不可得一切法。要这样子去观察啊，才是中道第一谛的观察。好，在这边之后稍微打住了，要回到上个礼拜哈，左边白板上墨学所写的那一大段51页的自论当中呢，龙树菩萨所辨析的那一段啊。所以各位如果有带自论的，就带翻开自论；没有自论的，你就翻开上礼拜的笔记啊，你们就对读啊，对读。墨学这个礼拜也是福至心灵，我又写了25颂，把这一段这个函授品的这一科呢，我也把它跟中论一样哈，写了寄送啊，写了寄送。不过大体的文都在论文当中了啊，所以你们看论文啊，看论文。好，首先呢要去辨明，一开始辨明这一段呢，说啊，你不应当去观察摩诃眼呢，是心法乃至于心所有法。为什么呢？心跟心所有法只是分别，它没有体，没有体的心所有法怎么能够含受一切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好，我们说，哎呀，心空即地归，我心能够含受一切法，我心怎么含受一切法？心只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的觉知的心相，何以能受一切入？由此可以显出一心论者，把心体当作是实有的这一种观察，就不了解心只是一个真如的法则性，只是一个道理性，只是一个离体。因为它是离体，如虚空，如摩诃眼性，所以它能够受一切。你把心体当作是有青黄赤白长短方圆乃至于占有方所，你生出这个自信想，你这种一心论者就是跟外道见一样，跟外道见一样。由此可以观察，不是不可以说一心，可以说一心，但是你要知道一心就是空性，就是无所得的智慧，智慧就是离体，依照这个法则才有办法骗入一切法，成立一切法。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智慧观察的方法。 心就离不开这种观察的法则。离开观察的法则，心哪有自己独存的法性可得？如果心有法性可安立，是谁安立的？那你说心最大，那是心安立的，那你心上还有心哦，心又可以安立心的自信哦，心又可以成立心的志向哦。那么如此，那那个能够成立一切法的那一念心，是不是又有能成立它的法主呢？于是无始推往前，你要回溯到何时，你才能够知道这毕竟都是虚妄分别。所以如果你一直要去讲一切物的背后有一个造物之主，有个造物之主，那么你推之无穷，毕竟没有办法证明它有那一件东西。可是因为一切物显出有一种次序感，所以不得不令人赞叹，说一切法怎么可能在没有造物主的情况底下能够生得这一般的次序感呢？所以我们也随假名施设，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有个东西是赞叹一切物能够在因缘牵制相生相应的情况底下能生一切法，宛然有一种次序，宛然有一种次序，而那个次序就是无常，就是无我，就是涅槃寂静。而除开这三个法则之外，无所得，无所得就是一时相应大乘三昧的法印。所以大乘三昧的法印怎么能够离开，怎么能够离开声闻的三法印，而自己独立安立，只是把三法印的道理的观察扩大所缘，遍及能观的智慧，所观的一切法毕竟都不可得，泯除一切的对立，而无有能泯除的我法，对不对？毕竟要重重的误入能所，毕竟不得安立，因为不得安立所以才能泯除。如果法可安立，谁能够泯除？由此才可以办法证入一如，才可以办法了知法性，才可以办法证到一切法的实际。所以如法性实际无分别，就是无量无边，没有边际，于是它没有数量的分别相，对不对？它如众生是和合假名有，同样都是不可得。所以从理到事毕竟都无所有，不可得，这就是如。真正的如是这个离一切分别所要谈的如，所要指示的如，就是这个。而这个如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一切相的边际，叫做实际。所以呢，用这个道理来去了知。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文当中呢，就可以去先辨知，先辨知。他说啊，你为什么不说心能受一切啊？为什么要说摩诃眼如虚空啊？乃至于它能受一切。于是这边呢，用三个道理来告诉你，心心所法不能受一切物，不能受一切物。他告诉你，第一个，心心所有法是觉知相，觉知相就是分别啊，觉知就是分别啊，觉就是分别的意思哈、啊。透过分别名知假施设的道理来去认识外在啊，那个知就是认识。透过你的虚妄分别假名的施设去认识外在，所以毕竟都是分别相。所以心心所法只是分别相，唯识更是定义的清楚，所有一切心意之相都是什么？依他起，都是依他起相。依他起就是原生的，原生就无生，你哪有体性可得，对不对？所以呢，心心所法无所有故，无所有故。可是我们一般人会把心意识所起的染分别当作有，而会有染着，对不对？于乐相都会染着，于苦相就会令他远离，于是会有造作，会有造作就有作者跟造作的业，有了业就会有因果，那一切法就会宛然真实，就宛然真实。所以呢，在这边他不用心来代表，他用如虚空来代表啊。所以呢，这边就辨明心心所法，其实如果要说他有相，他只是觉知相，觉知相就是分别相，而分别相根本无有，对不对？根本无有。所以你不要说我有一念心，那个心是常相， 可是他能够生出无常生灭的相，分别于外在的境界，那这种就是不合理的。他乃至于说，心是觉知相，是分别相。不但如此，他说啊，心它有不受相，不受相。为什么心不受？如果心能够含受一切的话，那么这一切应当要在心或心所有法当中常住才对，对不对？可是心，当它生出一念邪念的时候，那一切的正法、一切的清净法就不能住了，不是吗？因为清净法跟你这一念邪思分别相不相容嘛，所以你起了一个染心的时候，那个清净法就不能住这个这一念心当中呢，所以它就被你摒除在外了，对不对？等你心生出一个清净的善心的时候，那么不善的法就不能住在这一念心当中了，所以善跟不善毕竟性相违背嘛，对不对？可是你的心不是落在善，不是落在不善，偶尔落在无忌，所以你心经常变化善恶无忌的相，那么你怎么可以含摄一切？怎么可以含摄一切？所以你说啊，心所谓法能生一切，能受一切，这个论义公共的你啊，没有那个道理，没有道理。这是透过第二个来分别。第三个他又进一步跟你分别，他说了，心是生灭相，心是生灭相。因为如果心是有自心相，那么过去心就会在现在常住，对不对？而未来心也不会在未来生，是现在就有，于是我现在这一念心就能够遍摄十法界，这才有道理。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心有多大能包括这一切法界万有？所以知道心无所有，法界也无所有，所以它可以摄入一心。而心为什么能摄一切？是因为它是生灭相。而生灭相假说能摄一切，其实根本不能摄，对不对？哪有生灭相能摄一切？只有常相才能够摄一切，而心是生灭相，所以它不能摄一切。所以用心是觉知的分别相说它不摄，它有邪思善恶无忌的分别相啊，种种的变异相，所以他说不能受。心是生灭相，所以他说不能受。有这三个道理来辨心所法，毕竟都是虚妄，并都虚妄。你要观察心所法，无有一法可取，由此才能够知道法根本无自性。因为法无自性，借着名言，所以可以假施摄一切。道理又回来了，道理又回来了。好，所以呢，先辨明心所法。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的，所以才进一步说虚空无自相，无所有，所以能受一切啊，无自相，无实有性，所以他能够含受一切。那这个问题都来自于一开始他就会问啊，论主就会问，为什么你不说虚空无量无边能受一切物？为什么要说虚空无所有能受一切物？问题啊，无量无边只能够形容，有那个名言说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前提要去假设法体实有，对不对？法体实有，你怎么可以去举出一个实有法它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无有相，你怎么可以把无相之法说能受一切，对不对？所以呢，你说无量无边，其实你就有个没有说出来的执着，那就是你执着有个法体。法体如果长存，它就是有量有边，只是你不可以测其边而已，对不对？你只是没有，你受到你自己工具的限制，你不能测到它的边际，你不可以说它无量无边。所以根本你就要说虚空的自性无所有，因为真正的无所有，它才能够含受无量无边不可数的众生相啊。这段文就是从这样子，所以于中实在没有心意识的分别相啊，因为心意识性相为故，所以它不能够含受一切。相是生灭故，所以它不能够含受一切。所以于此之故，我们说虚空无有自相，所以它可以含受一切啊。所以我们不说虚空无量无边，我们今天讲虚空是指这个大虚空，大虚空是曰色观空，你不可以单独见空，啊，空是无相，
也没有住处可得，
底下就要谈这个道理。所以他这边先安立，先总标说虚空无自相，他一定要等待观待于色相说空。所以我们说瓶子是空，这个屋宇内是空，屋宇外也是空，对不对？宇宙是空，我们只能够借着一个色法观待假名失色说空。所以空这个观念是观待于色法借着名指假失色而有的，由此之故应当可以了解虚空这个观念没有自相，而没有自相说空，于是知道空只是名指，只是假名。那么没有自相的空，何以说有量有边无量无边？所以你说它有量有边无量无边都不对，因为它根本就是个名字，名字一个抽象的观念，你怎么可以说是有量有边乃至于说无量无边呢？首先先标中讲这件事情，接着呢论主又假设这个问题。那你前面不就讲了吗？虚空能受无量无边阿僧众生，所以受相能受一切物的相应当就是虚空的相，何以能说虚空无自相？对不对？虚空不就是由能受一切物的能受相来显出来的自相吗？你怎么可以虚空说它是无自相，是一个假法，是一个没有真实自性的法呢？那么能受一切物的那个受相不就是虚空的自相吗？哎，这个问题有道理吧？所以你看哈，我们今天都活在空里面，如果我是实有，我住在空里面，那空因为我能够住嘛，所以它应当能受我嘛，所以受相就是它的相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观念各位仔细去了解一下，都观待于色法，你就是把这个色法能住的这个法当作是实有，所以观待假实色，所以你才说这个虚空的受相是它，是虚空的自体啊，虚空的自体。所以底下就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告诉我们，虚空毕竟连受相都不可说，因为受相只是色相的假实色，把色相的假实色执为实有，才可以观待假说虚空有受相。如果虚空所含受的色法根本就是名字，根本也是一个观念，根本就是一个幻象，根本也是无所有，那么哪有能受一切色法的空呢？那么没有能受一切法的受相，何以又安立名指法之外的虚空相可得？所以名指毕竟还是虚空的假施色相啊，不因为名指的假施色有虚空这个字。所以虚空跟色法一样，都是如化如幻，都是名指施色，都是分别而有。你今天讲空是受相，是因为把色法之为实有，而色法仔细去观察，它也毕竟是缘起性空，所以住在虚空的那个色法，观待色法假施色的虚空，毕竟通通都是观念，都是观念，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都是一个如化如幻的假象，你何以能说有一法实有？所以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啊，都是自己没有去检查我们今天呢执着为实有的前提，我们永远不去检查前提，前提不为真，我们就以为我们只要推论是真，结果就一定是真。我们学过阴明学，学过逻辑，就知道逻辑学就告诉我们，如果前提是假，推论即便是真，结论也不成真，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永远不知道检查自己的前提，不检查自己的自心妄执，永远就借着名言施色的推论是真，所以就因此之故认为我的结论就是真。所以用同样一套阴明逻辑之学，有人就可以变法有，有人就可以变法无，在有无论真底下自战而毁他，分别一切都是恶法所安立，恶法毕竟都是虚妄分别所设，何有一法是真实，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堕入恶法的正论，毕竟都是不了实相的人啊。所以呢，愚切行者就不会跟这种人论义理啊。所以这边就安立这个缘故。所以他说受相，受相就是无色相， 可是今天我们说虚空能受一切色，是假戴啊观戴色相安立而有。所以我们来观察色相有吗？色相有吗？